接着看百万世界寄送第一首啊，第一句如来最自在。佛法难思，自在是第一德了啊，哪一个人不向往呢？为什么你活得这么辛苦啊？你不自在呢？啊，这个经文上说得很清楚，你不是如来啊，你要是如来，你就自在了。啊，这句话，换一句话说，你没见性，你见性就最自在。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名相的意思要能够很正确很清楚的理解，如来是证得一切种子啊，所以这个清凉大师啊，不是清凉注解里面讲啊，一切智清净啊，一切种子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讲得很清楚。这个智慧现前，就不受外境影响了。啊，我们今天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不会被它所转。啊，这个转用现在的话说，你不会被它影响。你不被它影响，你就能够影响它。你被他影响，你不自在呀、啊。你能影响他，你就自在呀、啊。啊，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讲的，若能转无，则通如来。啊，这个无呢，就是有情众生。啊，有情众生就包括九法界，九法界有情众生。你不受他影响，你能影响他，那当然自在了。有情众生你能转，那个无情更不必说了。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你通通都能转的。啊，无情能转呢？这个是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给我们做了证明，真能转。一点也不假。我们听了他的报告啊，要知道学习。啊，我们也可以做实验啊。他在琵琶湖里面做的实验。啊，十几个人。啊，几十个人呢。大概好像是四五十个人，同一个念头，真诚心起一个念头，祈祷啊，祝福，湖水清洁了。啊，他口里念的念念有词，就这么一句话。啊，用最虔诚的心来祷告，湖水清洁了，湖水清洁了。啊，说几分钟，啊，不超过十分钟。啊，这么多人共同一个愿力，湖水清洁了。三天之后啊，这个湖水果然清洁了。哎，我们能如法炮制。如果我们附近居住的地方有小湖、有小溪啊、河流， 水不清净，我们也找几十个人到那里去念咒吧，啊，念湖水清净了，看看三四天它是不是也清净了，能做实验啊。对于植物，你能够咒怨呢，啊，用欢喜心、爱心，它长得特别美。你用厌恶的心、讨厌的心、不喜欢心，它就会长得很丑陋，垂头丧气，没有精神。我们通通可以做实验啊。一个锅里头煮出来的饭啊，你盛两个小碗，或者用小酒杯盛装起来，啊，你把它放在两处，一处你对这个饭说你很好吃，我很喜欢你；另外一处我很讨厌你，我不喜欢你。这个实验时间要长，大概一个星期。接受爱、欢喜、祝福的，他们也变色；那个接受坏的、啊讨厌的、不喜欢的，他慢慢就发酵。就变黑了啊！他能接受人的讯息啊！啊，好的讯息的时候，他保存时间长久啊；不好的讯息，他保存的时间就比较短啊。他这个变质就变质的比较快啊！这是什么？我们的意念能转无啊，你能转无你才自在啊，你不能转无，受外头境界环境所转，你哪里得自在呢？啊，能转无，那这是高度智慧啊。啊，我们虽然没有那么高度智慧，我们知道这个里面的道理啊，用我们的感情啊，也能够让外面物质受我们的影响啊，才真正知道佛法里面所讲的不是假的啊，是真的。清凉在此地讲，一切种子清净于所缘所知中啊，那就是对一切人事物无碍之自在转故啊。你有信心了解事实真相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啊，一切法真的是从心想生的啊，你为什么不去转它呢？第二句，超世无所依。清凉大师在这个地方注解所依清净，烦恼习气永无余故啊。超越世间的啊，智慧超越世间的，这最自在啊。啊，所依清净，前面如来最自在啊，这是能依啊。环境是所依，环境里面 我们用现在人的说法，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这两种环境里面最不容易相处的人事环境，古大德常说做事难啊，做人更难啊。为什么？人有感情，人有烦恼习气啊，所以不好相处啊。啊，树木花草的自然环境啊，好处多了啊，特别是我们生在现在的社会啊，人与人之间非常难处啊，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啊，大家在一起这样的难相处在佛法里面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再往深一层去观察人与人之间过去世中啊，有许愿呐，不管往昔人跟人往来是善缘是恶缘，通通都叫做愿，都用一个字做代表。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啊，欢喜，欢喜是怨恨的根源。很多人不懂啊，所以谚语里头有一句话，那个话里头很深的道理啊，欢喜冤家啊，开头很欢喜啊，最后变冤家啊。在现前社会的时候还很容易看见啊，你看年轻的男女欢喜结婚了，没有几年就变成冤家了啊，在法庭里面闹离婚了太明显了，太多了这个例子啊，使我们想起古人谚语里头大有学问呐、啊。世出世间圣人都告诉我们，怨恨生于情爱呀、啊，情爱越深呢越可怕。啊，怕它产生变化了，变质啊！它一变质就是深仇大恨呐、啊！啊，你想想看，在结婚的时候，那真是欢喜啊，一合情投啊！啊，居然到产生变化的时候，你看看我们在新闻里头常常听说，太太。杀丈夫，丈夫杀太太，手段非常残酷啊！这是现代的社会现象啊！所以修佛，我们这才明了，了解事实真相。 啊，把烦恼习气扶住了，啊，这个程序一定是这样，先把它扶住，明白事实真相，可以控制。啊，控制到一个时期之后啊，哎，把它断掉了，烦恼习气永无余辜啊。啊，真的化解了啊！所以化解冲突啊，必须要这一句。如果没有这一句，那就是老子所说的“和大愿必有余愿”啊，啊，不能解决问题，余愿。不是在往后几年报复，就会延到后世，来生后世。啊，佛在经上常讲的，因缘会合时，果报还自受啊，这就是余愿呢，生生世世这个冤结化解不了啊，而且非常严重啊，一世比一世严重啊，到什么时候他才懂得化解呢？遇到佛法了，认真修行了啊，只有在佛法修学当中能化解啊，他觉悟了啊，化解先从自己内心去化解啊，你说像对方两方面的化解不可能，必有余缘啊。那有人说了，我这面化解了，对方没化解，这个没法子啊，他还要报复我。没错，欢欢喜喜接受报复啊，他杀我，欢喜让他杀啊？为什么？这是结吗？啊，这样就解开了吗？决定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没有一丝毫忏悔的念头，怨就化掉了啊，还有怨恨。还有不平，你这个怨还有余怨在，这不能解决问题啊！那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菩萨被人冤枉杀害，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凌迟处死啊，那冤枉啊，他没有过失啊，啊，割离王把他处死啊，凌迟处死，用刀一片一片把这个肉割下来，一直割到死，不是叫你好死。那菩萨们有一丝毫忏悔心，忍辱波罗蜜圆满，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持戒波罗蜜圆满了啊！所以你看看，一念觉悟，哦，受这个难的时候，六波罗蜜圆满，他成佛了，他很感激格离王。 为什么呢？高丽王不这样子害他了，他修行正果不晓得到哪一级啊，遇到这个缘呢，大幅度把他提升，他很快就成佛了。所以害他那个人呢，不是坏人呐。那这个就是你会转呐、啊，你能把境界转的时候，哎，恶人就变成好人，变成你恩人。还有他对你帮助真大。啊，你在人道这里死了，佛道能成。菩萨给我们实现的。啊，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安世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啊，中国已经史上早期最有名的安世高大师啊，他那个安不是姓，是他的国家名称。汉朝叫安息，啊，唐朝叫波斯，现在叫伊朗，啊，同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在汉朝叫安息，啊，就是现在的伊朗啊。他父亲是国王，他太子，父亲死了之后，他继承王位，他做了半年，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他出家了。你看他这个富功名富贵呀、啊，通通都得到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舍弃修道，以后到中国来传法啊，死在中国，对中国这个佛法非常有贡献啊。早期翻译的时候他是首领，经译的好啊，以我们读起来非常喜欢，像中国人东西一样啊，意义啊，不在罗什之下了啊。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这是在这一次之前，他以出家身份到中国来是第三次啊，前面两次的是还命债啊，欠命的还命啊，啊，从安息来这么一个人还命债的啊。这个人呢，过去生中他误杀，现在怎么样还要被他误杀，一报还一报啊！啊，他自己知道，他修行有功夫了，哎，告诉这个同行的人，啊，我会被他误杀，你转告这个官府。不要治他的罪啊，这是什么前世的续债，到这里就了了，他交代的清清楚楚啊，哎，杀他这个人呢，希望官府的时候不要治罪啊，他没有罪啊。这是什么明白的人，觉悟的人啊。所以我们遇到一点伤害，这毁谤啊，侮辱啊，这个陷害还没有要到命，算什么吧要通达要明了啊啊，心目当中所有一些人都是未来佛 都是善人呐、啊。儒家讲的本性本善呐、啊，你从本性上看，人人都是善人呐、啊，人人都是圣人呐、啊。从佛法里看，人人都是未来佛，他们没有错，他杀我也没有错，错在我自己。我自己过去跟他有过节啊，现在他杀我是应该的，我被他杀也是应该的，欢欢喜喜，那是账了了，结了。啊，纵然有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亲族重罪轻报，我的血液也消不了，将来在三途地狱笑，那就太苦了。现在他替我笑了，我不要再到三途地狱笑了。你说不是？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大恩人？感恩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啊，这个事情，你要不是真正通达道理的人，你不晓得，你哪里会懂？你不知道前因后果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不错怪人了吗啊，你要是不服好了来生还要报来生怎么样他这一生杀你来生你再杀他再下一生他又杀你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痛苦这个痛苦永远没有办法化解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的时候，马上就了了啊！谚语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世间人见解，你佛法真通达了，要不要防人？不要防。防人也很累呀，啊，受到别人这个陷害的时候，正常啊，消虚业，不堕三途啊，啊，尤其人念佛人，在这个时候念佛，真的往生啊，一点都不假了，啊，他来杀我是送我往生啊，让我快一点往生的、啊。不在这个世间再受罪了，好人真正是恩人啊。那么这些大道理啊，三世因果的事实真相，只有学佛的人通达明白。啊，只有学佛的人，他才真正能够办到。啊，一般凡夫，你给他讲，你胡说八道，那这种事情。啊，他说我胡说八道。啊，他还讥笑你懦弱，啊，受人家欺负，啊，不知道回报，啊，这是不了解三世因果，啊，所以佛教我们超世无所依啊，这个是于愿断尽第三句具一切功德啊，清凉大师说一切种心清净啊，这个种是就是一切种子 一切种子的心清净，一切善根皆寂寂。具足一切功德，你们有这个智慧，你们有这个认知，啊，一切功德天天都在你面前。非常可惜呀，从你面前过去了，你一点也没得到。啊，就像小溪的流水呀，从你家门口流过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是好东西啊。你没有能取出一瓢饮啊，啊，那佛经里面讲的八功德水呀，啊，那么从事上来说，我们从早到晚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只要你会，无处不是功德，无时不是功德。啊，你要不会呢？不会就造业。啊，都在起心动念之间呢。起心动念与功德相应，全是功德；与功德不相应，那就是《地藏经》上所说的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念念能够化解续愿，就是大功德了。啊，人家看我不顺眼，瞪我一眼，欢欢喜喜，阿弥陀佛，给他一问讯，功德了。啊，人家看到我们，讨厌我们，啊，我们不管有没有做错，他总是来找麻烦，来挑剔，啊，来呵斥你，来骂你，你恭恭敬敬接受阿弥陀佛。啊，我改过，功德了，化愿嘛。啊，别人争我让，啊，别人侮辱我能忍，忍让是功德。起心动念能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啊，能舍己为人，功德了啊。功德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到处都是功德，到处都是福田，就看你认不认识，你会不会种，这种福田吗？你不认识，你不会种，那就无可奈何，没法子了啊。所以这一桩事情你想想看，你不学佛怎么行啊？不学佛就是不明理，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转怨为亲啊，转敌为友啊，你要转啊。 啊，转就转境界啊，化敌为友，化怨为亲，化是从自己的内心，转是把境界转过来了，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啊。你怎么会生烦恼呢？永远不会生烦恼啊，生烦恼反复啊，迷而不觉啊，觉悟的人怎么会生烦恼啊？他所生的欢喜心啊，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否则的话，我们的佛不就白学了啊？学佛的人天天还造罪业啊，那是我们佛门祖师大德所说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们不知道积功累德，不知道改过迁善，天天还造罪业，这还得了吗？啊，这个过失比一般人要重啊，一般人没有学，难怪啊。啊，学佛的人天天在读经，天天在听经，天天接触佛法啊，依然还造恶业，这个就重了啊！这是不能原谅啊！没接触的人他犯过可以原谅啊，学佛的人天天听教的人呢不可以原谅啊，这罪加一等啊。啊，这一句里面就是你一定要觉悟，啊，念佛是功德啊，但是念这句名号有没有功德？会念的有功德，不会念的没有功德。不会念着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怎么叫会念呢？会念是与佛功德相应啊，就是我念阿弥陀佛，我就会想阿弥陀佛的功德。常常想阿弥陀佛的功德，把阿弥陀佛功德变成我自己的功德啊，想久了，想久了，我这个心理改变了，我的行为改变了啊，我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跟阿弥陀佛一样，这就是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了啊。阿弥陀佛是怎样对人，阿弥陀佛是怎样生活啊，我变成跟他一样了啊。那么阿弥陀佛具一切功德，当然我也具一切功德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劝人修净土啊，是以无量寿经为基础，以这部经学，要把这部经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见解，把这部经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啊，依照这个标准来改过，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要认真做到；经上叫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可以违反。 这叫念经啊，这叫学佛啊。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啊，你说念给佛菩萨大错特错啊，经是念给自己听的，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警觉，不要迷，不要邪，不要犯过失，哦，那就具一切功德了。啊，这叫真正学佛。啊，末后一句，度脱于诸有。这一句是大慈大悲呀，啊，诸有就是讲六道，六道里面三界就叫三有，啊，欲界众生，欲界有啊。无色界，这个色界众生，色界有啊，无色界的无色界有啊，有什么？有业因有缘啊，因缘聚会，果报就现前。我们今天很可怜啊，在欲界出不了欲界啊，为什么呢？你有欲界的因，有欲界的缘，你就脱离不了欲界了。啊，欲界的因是什么呢？贪嗔痴啊，贪嗔是总的，但是欲界的这个业因呢，贪嗔痴的对象是五欲六尘。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呀，得到的是起贪心啊，得不到起嗔恚呀。啊，用种种方法去夺取，这是愚痴啊。啊，贪嗔痴的对象都在五欲六尘上。啊，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对这个分别执着很严重啊，很深，你就出不了欲界啊，出不了欲界，这个生活圈子不大啊，六道轮回你轮不到色界，轮不到无色界啊，你只在欲界这个小圈子里头轮回啊，六道是包括了色界跟无色界啊，在六道小圈子里头轮回，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啊、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圈子大，整个六道包括色界天，包括无色界天，菩萨发心啊，度脱一切众生啊，这是大慈大悲。应以什么身度脱，他就用什么身，随类化身，随心应量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所以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啊，讲经说法帮助众生，很容易受众生欢迎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啊，菩萨于法没有障碍。为什么没有障碍呢？事出世间一切法它通了。啊，性相离世因果通了。真实智慧硬化在九法界，那叫善巧方便。善巧方便里面是圆满的智慧啊，一切智、道中智、一切中智，圆满的智慧。所以他对于一切有情众生不但现行，他微密观照啊，看得很清楚啊，这一切众生的过去生、再过去世，生生世世，乃至于无量劫前，因果习气菩萨通通明了啊。凡夫不认识菩萨，菩萨了解凡夫啊。啊，所以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很容易度他。菩萨做种种事情，能令这个众生呢对菩萨生恭敬心，生欢喜心，愿意接受他的教诲啊，这叫师资道合，很容易成就他，很容易帮助他。啊，这个道理方法我们应当学习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亲近一位善知识啊，初学的时候总是受很多很多限制啊，这是自古以来教学的仪式啊，你初学你没有智慧呀，你完全是迷而不悟啊。那么呢，学守规矩，所以有许许多多的约束你都要遵守啊，这境界啊。那么这些约束境界目的何在呢？目的叫你收心啊，像孟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你再没有学佛，你的心散乱到处跑啊。啊，现在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收回来，收心呢、啊？收心就是修定。啊，那么我们出亲近老师，我在台中就是这样的亲近李老师了啊，李老师就明白告诉我啊，你要跟我学，做我的学生啊，我有三个条件，你能不能做到啊？第一个呢，只可以跟我学，其他的任何法师居士大德讲经说法不能去听， 只可以听我一个人的。啊，这个条件你能不能接受？第二个条件呢，从今天起你看文字，不管看佛经还是看世间的书籍，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一律不准看。看佛经都要向他报告，这可不可以看？啊，他摇头不准看。啊，第三个还有条件，你从前学过几年了？啊，他知道我亲近过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他对于这两个人很尊敬，啊，但是怎么样呢？你从前跟他们学的，我统统不承认，完全作废。从今天开始学起，三个条件。我们刚刚听的这个老师好像很跋扈啊，目中无人呐、啊。只有他没有别人了。最后我想想的，我还是接受了。啊，三个条件都接受了。接受之后，他跟我说：“我这三个条件不是无限期，有期限的，五年。啊，五年决定要遵守。”我们也不懂什么意思，到最后明白了，哦，守信。啊。你看看什么不能听，耳朵收了；什么都不许可以看，眼睛收了。这不就是《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讲的都摄六根吗？啊，把眼根收了，耳根收了，那其他的当然也就清净了。都摄六根，你心才清净，清净心就是禅定啊。所以五年的时间的时候收心的、啊、古时候祖师大德代代相传呢、啊、都用这个方法，而且一般都是五年。啊，我对老师尊敬不怀疑，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我做上三个月我就明白了，我就欢喜了。为什么呢？这三个月下来之后比三个月之前心清净，比三个月之前好像更有智慧啊。正是佛法所讲的烦恼轻，智慧长。学上半年呢，很明显的，很显著了。老师这个教学，我收到效果。啊，所以到了五年，我去跟老师讲，我说老师，五年到了。我说不行呢，我还要遵守五年。老师笑笑，好。啊，所以我遵守老师这三条的十年。扎根呢？啊，我觉得五年我这个根不够深呢。我守他这三个条件十年，这根才扎深了。啊，这个根就是清净心的，清净心生智慧。啊，所以这个经教老师教我的这些东西啊，我能活用。我能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所以跟人家讲解经典的时候，我讲解的就比别人活泼，人家欢喜接受啊。同一堂来听经，老少咸宜啊。这是这个根很重要。你遇到这个善知识，要不能从这上学来，那就冤枉啊！啊，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人所讲的何学何用啊，不能学死了啊。这个李老师常讲啊，学儒学死了，书呆子啊；学佛学死了，那佛呆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